书接上回，淮安府的总镖师武万春押着白银40万两赶奔北京。这40万银子多大的数目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挣这点钱实属不易。这一路之上，武万春如果上秤称一称啊，掉了20斤肉，他睡不好觉，吃不下饭去，提心吊胆，坐卧不安。总算这一天到了山东境内泰安神州管辖地界，武万春掐手指头一盘算，如果起早贪黑的走，用不了几天就进了京了。哎呀，到了北京之后交代完了，我得好好歇歇日子，累死我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告诉手下的伙计精神点，争取最后的胜利。第二天他们早晨起来不到7点，吃完了饭起身8点，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，哎，觉得没什么事了，正往前走着出事了，就听见一棒锣响，呼哨震天，哎呦，武万春吓得魂不附体呀，闪目往对面一瞧，前面的几条路全给封死了，用那石头大树把道路给拦住了，为首的有100多号，正当中是个黑的个子，跟半截的黑塔相似，手中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，一看遇上劫匪了，怕什么来什么的。这家伙把狼牙棒一碰，站住，别走了，还用我说吗？干什么的你心里清楚，把银子留下。武万春赶紧一片腿从黄骠马上跳下来，吃这碗饭不仅要武艺高强胆子大，嘴巴头还得会说。尽管武万春提心吊胆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迈步来到黑的个近前，一躬扫地，朋友辛苦了，哈哈哈哈，我是从安徽淮安府来的，路过贵宝地也不只是一次了，朋友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亲，望朋友高抬贵手，赏一条生路，如果我把买卖做下来，翻回头必定拜会大王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是交朋友的人，在下姓武，我叫武万春，你把我名字记住，我一定登山前去谢过您了。这个话呀说的就是不错，这黑的个听完把嘴一撇，眼睛一瞪，你说什么？你挣了钱了拜会我，说得清楚，爷不买你的账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把银子给我留下，不留下你过不去。三说两说说翻了，当场一交手，武万春打不过人家，哎呦，这黑大哥他这个厉害，最后武万春身上受了伤了，他跑了，伙计一看当头的跑了，也跟着跑了，把40万银子整个交给人家了，也不知道这主姓张姓王，人家一翁而散，把银子给接走了。过后武万春一看呢，顿足捶胸啊，完了完了，要了我的命了，还敢回安徽吗？敢见淮安侯吗？不敢，我呀死了吧，生有处死有地。 他就要抹脖子。镖师达官活见，跪倒了一大片。我镖主，您别去，您死了行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都得跟着受株连呢。就咱这些人把家产变卖了，钱凑的一块儿也赔不上人家少一半啊。我您留的三寸气在，咱们想个办法不好？
有什么办法呀？哪儿弄这么多钱去？要了命了！
不行，谁也别拦着我，非死不可。到时候这么办吧，您要死，我们赔上；咱谁也别活着，谁活着也是个累赘。你看，世界上什么事都有，他们要来个集体自杀。正这时候，官道上来伙人。有人喊镖，后边有一个主骑着白马顺着官道来了。来的是谁呢？正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圣子川。圣婴也是吃这碗饭的，刚在山东做了波买卖，把银子东西护送到了地方，人家给了钱。圣婴这是回南京，由这儿路过。你看圣婴把银子挣到手了，心安理得，那么就有哭的，就有笑的。抬头一看，道边上有一伙人放声痛哭，手中拿个刀枪。圣婴就一愣，这是怎么事儿？这是到了近前一盘问，吴万春哭了，一报同名姓。圣婴一听是同行啊。哦，您贵姓？我叫吴万春。您是？我姓圣，我叫圣婴。啊，您是谁？圣婴吓了一跳。啊，我叫圣婴啊。您就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圣子川。不才，正是在下。
哎呀，老侠客救命啊！哈哈哎呀，老侠客，我活不了了。
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圣婴深感同情啊。咱们说这句话比方的不确切，就是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啊。都是吃这碗饭的，谁敢保证谁没有这个结果啊？何况圣婴那人实在是厚道，一看到哭哭啼啼，焉有不管之理啊。圣婴就问出事在什么地方？
哎呀，前头不远，不超过二里地，在一个山根脚下，
还知道这地儿？
就在那儿，怎么忘得了呢？
哦，接你们那个主姓什么？叫什么？
不知道，他也没说，我们也没敢问呢。几句话不合就交了手了，三下五除二，银子就叫人抢去了。
好吧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可不敢说。就办成功，我是尽力而为。
哎呀，老侠客，你要帮帮忙，我死了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
啊。行吧，圣婴这个人一生就爱管旁人的事儿，所以呢他们先找个地方住下。圣婴了解了解情况，那山叫什么山？有人告诉了，叫翠松山。了解这有没有贼，老百姓能不知道吗？说这有一个山大王，这山大王好像姓庞啊，叫庞吉，人送外号铁罗汉。铁罗汉庞吉，他平常不怎么做买卖，你说做小买卖的人他根本不结，他就结达官贵人，有钱的才去结呢，做一波是一波，那小买卖好像不值得一做。好吧，第二天圣婴一个人赶奔翠松山面见庞吉，把这个名贴送进去了。名贴就是现在的名片呢，不过比现在的名片要大。呦，铁罗汉庞吉一看这名片，圣婴昆仑侠。圣婴我早就听说过，这老头找我干什么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。不敢慢待，列队迎接，把圣婴接到山上。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影，谁都知道有这么一号。
到了这儿，对圣婴十分客气。圣婴说好话吧，跟人家调解这个事儿来了，跟铁罗汉庞吉再三交代。圣婴说这样吧，您知道您发了财了，他们几十口子都活不了，都养家全小啊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真格的您就忍心看着他们都自杀吗？这事儿呢，老朽赶上了，凭着我这张老脸，我恳请大王能高抬贵手，把银子赏赐下来，不白赏，我们提取一部分作为酬谢，咱俩算交上朋友了。往后你要有个马高凳短，赶奔南京松鹏英雄会十三省总镖局，你看看我圣婴怎么对待你。我这个人说话历来就算数。说到这儿，圣婴是一躬扫地呀。铁罗汉庞吉巴嗒巴嗒嘴，这把这庞吉一琢磨，这老圣婴可不是好惹的。你看那老五头无名之辈，他跟圣婴没法比。我要不答应，把人就得罪了。圣婴要领人来抄山来，就我这两下子哪盯得住啊？就把我们山东的好朋友划拉划拉，也盯不住啊！哎，圣婴这人真不错，那么高的身份，那么大的名誉，居然跟我打工作揖。这玩意儿也真够瞧的了，算了吧。铁罗汉想到这儿，满面陪笑，老侠客，冲着您完了，完事儿。万春如果吃这碗饭，他应当懂得这里的规矩，他要事先来拜山，像您似的，我能接他的银子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他保镖也好，我占山也好，祖师爷都是一个，我们都是武圣人的门徒啊，都吃这碗饭，真格的我能不给他个面吗？错错在他没拜山，我挑他的理了。您这一来，满天乌云散了，银子现在我就给。圣婴也没想到这么简单，真是千恩万谢，把武万春他们找到山上来。武万春出钱摆了那么几桌，大家吃喝完了，银子如数退回。圣婴给做主从中提出三万银子来给人家山上，不能辞公鸡一毛不拔呀，人家吃的是这碗饭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铁罗汉真够意思啊，分文不要。老侠哥你骂我，我不缺这俩钱花，咱们纯属是人情，您这朋友我交定了，我要贪一两银子，我不是人，我不够两撇。圣婴是深受感动啊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不勉强了，过三过五我亲自来谢过您来。这铁罗汉庞吉率队相送，把圣婴武万春送下山去。这武万春一看，嗨呀，太高兴了，乐得奔奔直蹦，北都找不着了。心说还得说人家圣婴，人家能不挣钱吗？走到哪块哪的人都给面，要我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圣婴是大慈大悲呀，观世音菩萨一转呢，没人家我们几十口子都活不了，再把家属孩子大人老人再算计上，就好几百口子，这是活菩萨呀，这是。跪下给圣婴磕头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圣婴把他扶起来，圣婴说这么办吧，我还有事着急回南京，你千万留神到北京去吧。哎，我谢谢昆仑侠，我谢谢您了，我一定得报恩。简短接说，五万春把银子平安送到北京，一万两银子挣到手了，回到安徽淮安府。虽然说这个买卖做成了，对圣婴他是念念不忘啊。转过年来，带着四大弟子亲自赶奔南京总镖局拜会圣婴。
买的那个礼物都老了，结果圣婴不在，他们爷几个扑空了。接待他们的是四爷神刀李刚。武万春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我没见着三爷，深感遗憾，但这些东西呢，无论如何您得代替收下。神刀将李刚一看呢，赶紧拒绝，不，没这规矩，没这规矩，我三哥办的好事太多了，绝不收礼啊，这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，你带回来你带回去，你的东西还归你，我们是绝不能收。武万春没办法，红着脸把东西又带回安徽。下半年又来一趟，圣婴是盲人，又没见着，送礼又被李刚给拒绝不收。那么事后呢，三番五次没见着圣婴，一直就耽误了这么多年嘛。武万春每当想起来深感内疚，觉得对不起昆仑峡，没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呢。后来这武万春也深感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，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，干脆把镖局子收了不干了，火气遣送回奔原籍杭州。他祖根在杭州住，要怎么在这儿呢？带着儿子女儿亲属回到杭州之后，改行干嘛呢？开了豆腐房了。那个说豆腐房那玩意儿能赚几个银子，哎，不管大小，这是个买卖，要经营好了，吃喝还不愁，老头也不图去这个赚钱，就占个身子，有个营生，让儿女们在这掌管着，他没事游山玩水或者练练武艺。对圣婴的恩他一直没忘，总想着我再去南京拜会圣老明公。这事情多巧，圣婴到了杭州了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俩人很容易见面。圣婴这一到杭州，一到平台内，消息是不胫而走啊，不说是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少，就传到他耳朵里了。武万春一听，是什么？我的恩公到了杭州了，还上了平台内。为了对证真伪，让他的儿子徒弟前去了解情况。没两天的时间，情况摸清了，回来跟他一说，千真万确。那么知道我的恩公住到哪儿吗？这还不清楚，反而在杭州呢。这个擂就为他立的，肯定昆仑峡圣婴还得上擂台。听说有帮人非要会圣婴，把老民工扳倒不可。大概他是得罪了仇人。那么仇人是谁呢？武万春一了解，哦，陈斗虎、薛成、窦战奎等等等，他真为昆仑峡圣婴捏着一把汗呢。武万春一想，报恩的机会来了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。人呢，他跟动物、牲口他不一样啊，知恩不报，非君子。既然我恩公来了，我泼出老命不要，我也得报恩。他为这个事还专门开了个会呢，还你看这老头认真不认真？儿子、女儿、姑爷、伙计、掌柜的，这全家人开了个会。武万春就说：“各位啊，有件事我当众宣布，大家都知道，数年前我摊了事儿了。”好悬没把命搭上，如果那件事解决不了，就没有咱们的今天。那么武万春今天人五人六从哪儿来的？圣老明公给的，没人家帮忙，咱们大家就不能在此团聚。大家知道老侠可到了杭州了，他得罪了仇人，专门为圣婴摆了一座擂台，叫平台擂。 现在我的恩公啊，人手不够，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老人家帮忙，也可以说是报恩。这豆腐坊关张不干了，暂时停止营业，从明儿个开始，我带着一伙人赶奔灵隐寺前平台来。也许我此番一去就回不来，就是我死了也心甘情愿，做人就应该这么做。这老头慷慨陈词啊，感动的手下这些人吧嗒吧嗒直掉眼泪。好吧，您说的句句在理儿，我们赞成，我们拥护。豆腐坊关门了，这老头也够特殊的，第二天让儿子到棺材铺买了一口花头大棺材。儿子也纳闷，爹您这干嘛？拉着棺材去，我下定决心了，我宁愿死了，您把我装给棺材里，把我拉回来，我也要报恩。他是一家之主啊，谁劝也不好使，所以带了二十几名伙计，带着儿子拉着棺材，这才来到灵隐寺前平台内。您听明白没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所以老头这一来还没见着圣婴，他先登了台了啊，叭叭踢伤了两个。老头啊心里长出一口气，哎，总算我给我的恩公办了点事儿，我这心呢才踏实一点。假如我还活着，见着我的恩公，我再诉说经过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。武万春连胜了两阵，第三阵遇上了金氏脱头，说这小子可厉害。等两方面一交手，武万春就知道力量不行了。哎呀，老了，老了，力不从心了。这韩天化一看，老头冒了汗了，心中大喜呀，老家伙，现在我要给我的师弟报仇了。他钻了个空子，转到武万春身后，青书原臂就是一掌，结掌吧你给我，啪呀，当当当当当，扔。这一掌打得十分结实，把武万春从台上打到台底下去。老头一闭眼，完了，恩公啊，我算报了恩了。那台子那么高，底下看热闹的人有的是，这些人真够意思，你们倒接着点儿。一看人飞下来了，这帮人全顾自己，怕砸着，哇，全散开了。是山地呀，那么老高要摔下来，连挨打再挨摔，还活得了吗？哎，就在这时，人群之中，快似狸猫，急如闪电，噌窜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青书二臂，哎，把武万春给接住了。要没这人，非摔死不可。但是武万春已经昏迷过去了。这人轻轻把武万春放在地上，招手唤仆人给老头治伤，治完伤，把他抬到台子上的。当武万春明白过来，一看面前站着面似银盆的一个老者，看着眼熟，仔细一对光，认出来了，正是恩公昆仑侠圣婴。您听明白了，接武万春的就是圣婴。因为圣婴在看台上看得非常清楚，他一头武万春气力不佳，就知道非败不可，所以在这台子上坐不住了，事先下了台，这才救了五万。